玄木记第五季第29集。虽然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向邪恶妥协，但因为在被迫害中的磨难重重，在这种多方来临的高压之下，导致这两位的修炼状态大不如从前，不学法了，没正念，心性也沦为常人。所以必须要说明一点，不论是谁，如果他不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了，不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了，那他就不再是法轮大法的人了，所以他的一切行为就不能代表法轮大法。当然如果他又走回来了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心性沦为常人之后的小瑶和王淼。
坏了，出事了！
小瑶面露惊恐，因为她给王淼打了好多个电话，一开始是不接，后来是挂断。
坏了，肯定是出事了。
小瑶头没梳，脸没洗，穿着拖鞋就向王淼租的房子跑去。她慌张地拿钥匙打开了门，却见王淼坐在沙发上，打游戏打得全神贯注，浑然忘我，哪有时间接电话。小瑶顿时火冒三丈，抢过王淼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啪。
干嘛呀？
王淼一脸不解。
我以为你死了呢。
至于吗？
你怎么还打上游戏了呢？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
不就打会儿游戏吗？
王淼蹲下就要捡手机，小瑶一把抢过手机，又狠狠摔在地上。
好好的东西你摔它干嘛呀？别闹了。
紧接着是吵架声，花瓶杯盏噼里啪啦打碎的声音。
你这屋什么味儿啊？好臭！
小瑶捂着鼻子进了王淼的房间，一看是一堆臭袜子站在墙角。
你这袜子脏的都能站起来了。
王淼坐在电脑前，像没听见一样。
去，把脚洗了。
王淼塌了着鞋，去卫生间转一圈，就湿着脚回来了。
这么快？我都没听见放水声啊。
水管漏水了，漏一地，我正好就用那水把脚涮了。
漏水了？
小瑶赶紧去卫生间查看，王淼依旧坐在电脑前。
王淼，你过来一下。王淼，你来。王淼，你聋了？
嗯，怎么了？
给我拿个扳子。
小瑶一边用手攥住漏水的水阀，一边查看是否还有其他漏点，一边等着王淼给他拿扳子。半天了，人回来，扳子没拿来。
没找着啊？
不是你，哎，你过来，你捂着。
小瑶好不容易修好了水管，把水都逃了出去，又去楼下问过邻居有没有泡了人家的墙壁，又把王淼的臭袜子都洗了。这些都处理好了之后，刚坐下就听王淼说，
我饿了，你给我做点饭吃呗。
小瑶本已疲惫的身体突然被气得活力四射，揪起了王淼的衣领。
你配吃饭？就你这样的还配吃饭？
哎哎，不能打人啊。
王淼吓得赶紧往后缩。
你怎么不说给我做点饭吃呢？我累一天了，你待一天了。哎，别躲呀，回来。
这点武功都用在我身上了。
你说什么？
没说什么。
不是，我说你一天耷了个脑袋，驼个背，塌了个鞋，你一个20多岁的大男人就不能精神利索一点吗？
王淼白了一眼小瑶，继续耷拉着脑袋。小瑶瞪了他一眼，就去做饭了。
好了，过来吃饭吧。
王淼尝了尝，拉着个脸，
不好吃。
不好吃别吃，放那。
王淼拉着个脸，也不回头，也不说话，迅速把饭吃完，去刷碗了。啪，王淼不小心把碗打碎了，去处理的时候手被划破了。他看向小瑶，小瑶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装作没看见，心想，
我死了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，手划破个口还想让我关心你，做梦吧。
王淼见小瑶装作没看见，心中生气，轻哼了一声，又继续刷碗。小瑶一起身，不小心腿撞在了茶几的脚上，王淼差点笑出了声。
笑什么？
你管我笑什么？
哼。
小瑶摔门而去。 小姚的同事来接她去逛街，非让王淼也去，说是她男朋友也去，晚上大家一起吃饭。那天小姚还比较开心。
小姚，这个适合你，让王哥给你买。不了，太贵了。那让他给你买这个，这个还好。
不了，这个也挺贵的。
一圈下来，小姚没有买任何东西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同事故意把小姚支开，对王淼说：“
我说王哥，你平时也什么都不给你女朋友买吗？我看小姚就是太懂事了，把你惯坏了。”
王淼只是低个头，也不说话。这时小姚回来了，女同事说：“
我去趟卫生间，你们先去吃饭。”
他们三个坐在餐馆里，女同事的男朋友将菜单最先递给小姚，看着小姚笑着说道：“
你性格真好，人又懂事，长得也漂亮，王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王淼蹙着眉说道：“
没看出来呀。”
本来还挺高兴的小姚，一看王淼那张脸，顿时心生厌恶：“
你吃不吃？不吃回去。”
同事的男友一看，惊诧地看着小姚：“
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。”
面对外人，小姚赶紧收敛了怒色。
偶尔。
王淼看着小姚对外人都笑语嫣然的样子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大概也觉得他十分面目可憎吧。吃完了，大家都散了。小姚问他：“
今天挺开心的，你为什么沉个脸啊？”
王淼也不说话。“
我说王淼，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，你说呀。”
王淼还是不说话。“
一天也不说个话，不知道还以为你哑巴了呢。我走了。”
小姚刚转过身，王淼才开口道：“
你把那口红擦了，抹那么红干什么呀？”“
这也不是我涂的，他给我涂的。再说你有病啊，这口红也不是你给我买的，你凭什么让我擦下去啊？我刚才都没说你，你说你挺大个男人，大家逛街你意思意思给我买点什么，你让我这脸上也过得去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个了，咱就说吃完饭要买单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抬抬屁股去买个单吗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这脸都丢到家了。”
王淼在电话里对父母说道：“
小姚什么时候不礼貌了？小姚对你们不一直都是彬彬有礼的吗？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她呢？小姚那么完美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你们总是挑剔她呢？不就是因为她也是，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和她在一起。认识小姚的所有人中都没有对她评价不好的，你们就是故意挑毛病。”
小姚。啊，什么事？
我妈说你没礼貌。
嗯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说和她视频的时候你没叫阿姨。
哦，好像是。那我给她打个电话道个歉吧。
结果信号不好，叫了一声阿姨卡了，没听见。第二天，王淼的妈妈又给她打电话：“
小姚对我还是没有礼貌。”
王淼竟又告诉了小姚。小姚指着王淼的鼻子：“
王淼，我对你对你们全家已经仁至义尽，以后你和你妈之间的交流不必和我讲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处理。”“
你生什么气呀？多大个事儿啊，我让我妈再给你道歉不就完了吗？”“
不是，我说你有毛病啊，你是搅屎棍呢，搅和来搅和去的，以后这些事你自己处理，不要屁大点事都告诉我，真搞不懂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”“
哦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你一天挑我800个毛病，就挑你一个毛病，你就这样。”“
你没挑我毛病，什么高跟鞋太高，口红太红。”“
我说你鞋跟高是怕你崴脚，说口红太红不是因为那个……”“
那个什么呀？”“
那个脸长得也不漂亮，瞎捯饬什么呀？”“
哈，不漂亮，不漂亮，不漂亮，你当时怎么见色起意呢？”“
谁见色起意了？比你漂亮的、可爱的、温柔的不有的是。”“
哼，王淼，你也别以为我非你不可。当时阿明也找过我，我和阿明聊得很好，阿明还比你小一岁，我当时差点就把你忘了，谁能成想你又抓着我不放。”“
他找你干嘛呀？你让他再有什么事找我，找谁不都一样？”
小姚不再说话。“
行行行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”
夜里，小瑶在梦中听见一个声音说道：
阿明是火，你可不能和火谈朋友，会生灵涂炭的。
醒来后的小瑶不解，什么火，什么生灵涂炭啊？一个已经脱离修炼，不修心不学法的曾经的修炼者，真我的智慧早已牢牢被业力、观念、人心以及种种败坏的物质包裹住了，所以那时的他根本不会多想，就和常人一样了。
你为什么丧色个脸啊？
你又乱花钱。
可这是给你买的衣服啊，我自己什么也没买啊。
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要给我买东西，我不喜欢。
你身上的衣服已经不是破烂不堪的问题，而是它小了，小了，你懂吗？谁成年了还穿未成年时的衣服啊？
王淼依旧沉个脸。
行，你不喜欢就扔了吧，来，我帮你扔。
哎，别别别，喜欢喜欢。
王淼硬挤出笑来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。小瑶看着他的假笑，也没再说什么。后来小瑶也学会了假笑。
你的生日礼物。
小瑶一看是一只布狗玩偶，但这只玩偶并不简单，肚子里面有个小传声器。
你拍它一下。
小瑶拍了一下，只听着狗说道：
宝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你再拍一下。
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吧。
小瑶又拍了一下。
我混蛋，我该打，揍我吧。
这狗叫道歉狗，以后就不用我道歉了，你打它就行了，它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，我俩谁说都一样嘛。
小瑶心想，这合着是给自己买了个替身，还美其名曰说是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那我这是跟你过呢还是跟狗过呢？这狗东西。小瑶心里骂着，嘴上却在假笑。
谢谢啊。
有意思吧，这里没有在故意搞笑，真事儿，纪实写出来的。这两个人假笑对着假笑，虚情对着假意，反而感觉表面上和谐了不少，可事实上两颗心已经渐行渐远。在磨难中，这两个人不仅没有同心同德，反而离心离德。他们当时是不清楚的，脱离了修炼的智慧，人本身其实是很糊涂的，这表面上的和谐也蒙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。所以就这样的两个人最后还去拍了一组婚纱照，高清的镜头下很多东西是藏不住的。厦门，
这款婚纱好看吗？
王淼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梦里突然听见未婚妻在叫他，他一个机灵坐起来，眼睛还没睁开就说：
好，好看。
其实小瑶并没有问他，他正在拿手机拍视频问自己的朋友。化妆师不解：
你怎么不问新郎呢？
啊，我看他睡着了。
王淼，你就穿第一排第三套，第五排第四套，第六排第一套，记住了吗？
小瑶说话的语气像是班主任在留作业。
哦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换去吧，快点啊。
嗯。
化妆师一边给小瑶化妆，一边与小瑶聊天。
你男朋友看起来很听话呀。
啥用没有，再不听点话，不就一无是处了吗？
另一边，摄影师与王淼聊天。
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
没定呢。
新房装修好了吗？
兄弟，我也要结婚了，悄悄问你个事儿，现在彩礼是什么价格了？你给你老婆家多少彩礼？
他没提过。
他没提，他家里呢？要多少？
他家也没有说要吧。
房子你给他买多大的？多少钱一平？
房子不是我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
摄影师的目光中突然透出别样的钦佩，上下打量着这个看似平平无奇又有些许瘦弱的青年，说道：
行啊，兄弟，这年头你还能空手套着白狼，行啊，高手啊。
有手段呢。
王苗只得尴尬地笑。